呢一份通知当年是中共内部的机密文件，只是发到中共院团级干部手中，直到一年以后的1967年5月17号，人民日报才全文公开发表了这一份文件。中国民众这时才知道，一年来中国已经进入文革模式。余杰谈到516通知，他说，
那516通知算是那文革那正式开始的一个标志和信号。当然在此那之前，我觉得他从那毛泽东
这个516通知算是文革是开始的一个标志和信号。当然之前我觉得他从毛泽东去秘密安排这个姚文元来到写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导火线的开始。
1966年5月4号星期三，北京阴云密布，这一日掀起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上午10点左右，一架架黑色轿车陆续的驶入人民大会堂西门广场，中共政治局的成员纷纷从车上面下来，前往河北厅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总共70几人。不过会场上出现了几个新的面孔，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他们是刚刚组建没几年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吊诡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出席这一次的会议。516通知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的起草小组由康生和陈伯特领衔，江青、张春桥、关峰和戚本禹参加起草。516通知严厉批判了所谓二月提纲，提出中国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北京之春总编胡平说，
文革本身也是除了一方面暴露出毛泽东的这种这个凶狠奸诈，另一方面呢也非常这个清楚显示出这所谓
文革本身，除了一方面暴露出毛泽东这种凶狠奸诈，而另一方面也都非常清楚显示出所谓老一代革命家共产党大大细细干部那种猥琐、那种窝囊、官场现痕迹，原来在民众面前道貌岸然的官员都好出丑。
516通知发布之后，全国陷入混乱状态。文革受难者一书作者黄友琴说，
我也特别强调了一些数字哈，我们应该注意这些数字的，就是在北京有我的调查涉及到了10所。
黄友琴
说
他特别强调的一些数字，他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数字，就是在北京。黄友琴的调查涉及到北京四间女子中学，在四间女子中学里面，红卫兵打死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员，全国的每一间学校都打了校长或者是老师，没一个校长可以侥幸逃避。而毛泽东匿埋在家乡的滴水洞别墅坐山观虎，两个月中全国陷入混乱。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向北大等学校派出工作组歼灭维稳，这个举动落入了毛泽东为刘少奇和邓小平设下的圈套。毛泽东七月返回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面否定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工作组，并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向革命小将表示支持。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十六条。文革十六条赋予中国民众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规定民众可以用大名、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炮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中共成立了一个权力很大的小组，凌驾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之上，成为中国真正的权力核心。全国大中学校学生成为了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大批老干部所利用的主要社会力量。8月10号，毛泽东到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 向大家话：你哋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八月十八号喺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咗红卫兵，直到十一月二十六号，先后八次接见咗1100多万嚟自全国各地嘅学校师生同红卫兵。毛泽东本人喺天安门广场上八次接见嚟自全国各地嘅1000万红卫兵，鼓励苏四旧夺权，造反有理。他仲对在天安门城楼为他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改名，清文质彬彬不好，要冇。全国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一个有7亿人口的大国陷入癫狂的状态。刘少奇和邓小平一夜之间从巅峰中跌落来，成为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一位堂堂的中国国家主席，最后赤身裸体惨死于河北开封。高高严家琪所著《文革十年史》，书中写出了刘少奇临终前的细节。严家琪说：没人帮刘少奇换洗衣服，没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致将屎尿都赖在衣服上面，长期卧床造成双脚肌肉萎缩，骨瘦如柴，身上生满了肉疮，并且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面，不准松动。50年过去了，谁要为刘少奇的死负责？中国官史给出了答案，不是毛泽东，而是将责任推给了江青。今年是文革50周年，半个世纪过去了，文革的余音仍在中国大陆上空萦绕。天安门广场的大阅兵，北京中山公园的红歌会，春晚的段子，样板戏，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的粉墨登场，官媒的文笔和调门，都在提醒世人文革没远去，清史并不成灰。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张立凡指出，
所以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文革是一笔糊涂账。第一，文革的这个最主要的责任人是谁？啊，是不是、这个？
而家嘅问题，文革系一笔糊涂账。第一，文革最主要嘅责任人系边个咧？系咪挂喺天安门或者喺瞓喺天安门广场嘅嗰个人呢？他的历史责任是什么呢？他应不应该对此负责呢？
张立凡认为，在国门开放、信息多元的大数据时代，造神运动注定成为历史的笑柄。虽然毛泽东的幽灵徘徊未去，所谓文革从来仍然似是一场皇帝新衣般的闹剧。在保持警惕的同时，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华盛顿报道。